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表示，帮助弱者和穷人需要初期教会的热忱。教宗赈济所所长指出，基督通过穷人在向我们说话。西班牙内战80位殉道者和马龙尼里宗主教将列为真福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是那份相同的热忱，曾推动初期基督徒分享耶稣基督的讯息和圣神的恩典。120年前，这热忱也推动了凯利神父前往美国最偏远的信仰团体，为他们带去教会的盛世与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教外展会应运而生，该募款组织获庇护十世教宗在教会法层面的批准和承认，如今正在推进多个项目，通过资助建设教堂、修缮建筑，为未来的司铎、修女和牧灵工作者提供奖学金，并支持不同的使命工作，来扶持美国的传教教区。教宗梁14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枢密会议厅接见前来罗马朝圣的公教外展会董事会成员及其家属时表示，该非盈利机构所展现出的传教热忱在今天依然不可或缺。教宗问候众人时，特别向来自美国芝加哥郊区多尔顿的人士致意。教宗本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他期望众人在罗马度过的这段时光能够巩固与博多禄继承人及普世教会的联系，并感谢所有人持续致力于服务最贫困的天主教团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教宗表示，我特别要称赞你们在古巴和波多黎各所做的工作，你们为这些团体提供的支持是教会普世性的一种光辉体现，也生动地提醒人们爱近人是我们真正爱天主的具体证明。教宗邀请公教外展会继续为最有需要的人和在美国众多的移民家庭提供牧灵关怀，并强调让这些人感受到一个彰显基督临在的团体所带来的温暖是极为重要的。教宗接着指出，哪里有真正的信仰团体，基督徒的爱德就会激励其成员去减轻他人的痛苦，并照顾有需要的人，尤其是穷人。教宗解释道，对穷人的爱可以被视为教会忠于天主的心所拥有的福音标志，同时也为那些我们所服务的人敞开了大门，使他们能更深刻地认识主并见证他的爱。对教宗至关重要的是缓解不幸者的物质需求，并致力于建设充满活力的天主教团体，而公教外展会 正是在持续其使命的过程中来实现这一点，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教会。教宗强调，正是那些充满信德的团体，使他人得以体验每日生活在基督内的新生命的喜乐，支持最有需要的人，并传递以信德应对生活挑战所需的力量。这些团体也是一块好地，使新的司铎圣召和修会生活圣召能够扎根并开始成长，从而为收割庄稼派遣新的工人。在圣座爱德部部长、教宗政绩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旅行两个月之际，他向本新闻网谈论了该部会的重要挑战。他指出，这些挑战涉及多个领域，从宗座降服状到为穷人服务的门诊，从无家可归者之家到通过圣座使馆向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提供援助。有时候我们把穷人当作一个类别来谈论，但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次。穷人是有面容、有故事的人，我们在穷人身上找到基督。记者问，两个月前，教宗任命您领导圣座爱德服务部，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德圣马丁部长回答说，当然是激动，但我更愿意说是喜乐，因为这项使命让我与福音和具体的爱德行动紧密相连，使我成为一位牧者。我是一位主教，因此也是一个有任务在身的人，一个仆人。此外，我还要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教宗对我的信任，将我派往这个如此庞大、如此重要、如此关注各方需求的部门。而在这两个月里，渴望竭尽所能的责任感已在我内与日俱增。我要竭尽全力，在直接服务穷人这件事上做得最好。记者问，关于教宗政绩所，人们有许多定义，例如有人称其为爱德的急诊室，这个圣部包含许多不同的层面。德圣马丁部长回答说，是的，根据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教宗政绩所如今已称为圣部，也就是圣座爱德服务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涵盖范围极广的部门。最广为人知的是宗座降服状，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而所得会直接用于帮助最贫穷的人，申请者也因此参与了爱德服务。随后还有医疗卫生领域，我们在圣伯多禄广场设有两间门诊，专门服务最有需要的人，他们往往没有证件。这里有120位志愿医生，并能为穷人提供专项诊断检查。此外还有卫生服务区域，例如设置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淋浴设施，以及有仁爱传教修女会管理的玛利亚之家，由圣爱智德团体负责的无家可归之家，还有位于梵蒂冈附近的宿舍。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照顾最脆弱的人展开，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食堂、卫生设施以及住宿。来自罗马教区12位执事也在这里服务，他们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并接待来自各堂区由本堂神父支持的请求。我们也帮助郊外的堂区提供食物、药品以及许多其他的援助。此外还有国际爱德工作，例如 对乌克兰、加沙、黎巴嫩和非洲的援助，这一切都通过圣座大使和大使馆来协调管理，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部会，充满机遇，非常美好，有许多人合作，许多志愿者参与其中。记者问，圣座爱德服务部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呢？部长回答说，挑战始终在贫穷的人身上展现出来，我们的关注点是他们，是那些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我们必须明白，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最贫穷的人具体需要什么？需要建立怎样的组织与架构？随后，还要与所有的合作者彼此携手，共同前行，互相倾听，并聆听那些最有需要之人的声音。这些是实际的服务性的挑战，而这正体现了本部会的意义与使命。记者继续问，在《我爱着你》宗座劝语中，教宗梁十四世提醒人们，不能将信德与爱德与对穷人的爱分开。作为教宗政绩所所长，这对您有何触动？您又将如何传播教宗的教导呢？部长回答说，我要尽我全部的力量去推动。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爱德，天主是爱。我选择的主教格言是天主是爱，因为我认为这正是坐标。天主是爱，天主是爱。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爱，而爱德比信德更伟大、更强大、更重要。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三个德行当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基督带给穷人，把爱带给他们，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爱，是与我们同在的天主。这位基督召教最贫穷的人、被排斥的人，因为他们是优先关怀的对象。这是福音的选择，对我们所有人、所有基督徒都适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穷人身上找到基督。穷人就是基督的面容，是基督在向我们说话，穷人也在向我们传福音。这就是道路，我们给予基督，以领受基督。这是多么美好，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把爱德放在中心，而且不是理论上的爱德，而是具体实践的爱德。这就是生命，生命本身应当称为爱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意义，生命的意义和信仰的意义。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西班牙桑坦德的80位殉道者和黎巴嫩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科为真福。圣座丰盛部也颁布其他的相关法令，宣布4位天主的中仆和婢女为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冈萨雷斯神父和他79位同伴，于上个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及随后的宗教迫害期间，为信仰和爱做出见证。他们中有些人手脚被捆住，身上绑着石头扔进海中，有些人被囚禁在船上后失踪， 有些人遭杀害和焚烧，有些人在类似集中营的地方去世。这80位殉道者中，有67位司铎，3位加尔默罗会会士，3位修生和7位平信徒。冈萨雷斯神父在桑托尼亚堂区履行司铎职务，忠于他所陪伴的人们。在迫害期间，尽管禁止举行弥撒和施行圣事，冈萨雷斯神父仍拒绝离开。他遭逮捕，并送到一艘被改造成监狱的船上。他在船舱中继续为被囚禁的人听告诫，并每天诵念玫瑰经。他在临死前要求最后一个被处决，好能赦免和降服其同伴。他去世时48岁。另一位新真佛是黎巴嫩的胡耶科宗主教，使之列真佛品的奇迹涉及一名穆斯林军官，他罹患慢性的双侧椎弓侠部裂，在睡梦中梦到胡耶科宗主教后，醒来就完全痊愈。胡耶科于1843年12月4日在黎巴嫩赫尔塔出生，16岁时入修院，后来在罗马研读神学，并于1870年在此进铎。回到黎巴嫩后，他与纳斯尔的修女共同创立了圣家马龙尼里修女会，这在马龙尼里教会中是第一个度使徒生活的女修会。胡耶克在1899年当选安提玉基亚马龙尼里教会宗主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圣职人员的培育和信友们的要理讲授。在渴望摆脱奥斯曼帝国而独立的黎巴嫩社会中成为一个参照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宗主教打开会院和隐修院的大门，为因冲突而筋疲力竭的人们分发粮食，不分他们的宗教信仰。胡耶克宗主教被奥斯曼当局判处放逐，但因着教宗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工作，他免于此难。1920年，新的大黎巴嫩国成立，宗主教参加了与奥斯曼帝国当局的谈判，并作出重要贡献。他于1931年在黎巴嫩马龙尼里宗主教府去世。他是一位促进对话、身怀牧者之爱的人，活出了福音教导的贫穷。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埃及旷野女隐修士的灵修教导。三位杰出的女性在隐修生活开始时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遗产，她们灵性母亲的身份不仅面向包括真女和已婚的女性，也面向男隐修士。她们是辛克莱蒂加、 莎拉和特奥多拉。人如何得救呢？初期的教会在埃及旷野隐修的男女隐修士以他们的生活给出了答案。这些男女隐修者坚信这个城市不属于基督，人如要走成全的道路，就该脱离世界而隐退。他们追随旷野中基督的面貌，参与基督本人的旷野经验。旷野经验使人击退魔诱，净化心灵，寻找天主，而获得救赎。大约在第五世纪，人们把教会初期埃及旷野的男女隐修士对其追随者、修道士、和平信徒的劝诫和教导集结成书，名为《埃及旷野隐士箴言》。该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出隐士的名字，这些隐士的训言则置于不同的主题内，例如谦卑、服从、仁爱、不判断等。这些男女隐修士的生活经验成为后世独身奉献生活的滥觞。埃及旷野隐士箴言列出了133位男性隐修士和3位女性隐修士的名字。这三位女隐修士的名字是莎拉、特奥多拉和辛克莱蒂加。尽管与男性隐修士相比，女性隐修士非常少，但他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男性隐修士，他们对后世的许多神学家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圣热罗尼莫和圣奥斯定等。辛克莱蒂加自年少时就在自己的家里和牧师的孤独中度隐居的生活，萨拉是独居隐修者，特奥多拉则在隐修院度隐修生活。他们三位都过着严格苦修奉献的隐修生活，在圣神的指引下达至美德的最高境界。他们灵性母亲的身份不仅面向女性，无论是真女还是已婚，也面向男隐修士、司铎乃至主教以及平信徒。事实上，灵修指导与性别因素无关，而是在圣神内前行，做天主的子女或成为领受天主圣神的人，由此他能够安稳地把船停泊在救恩的港口，坚定对天主的信赖乃是可靠的锚。因此他们的生活成为全部隐修团体和教会生活的参照点。保存至今的莎拉、特奥多拉和辛克莱蒂加的箴言勾勒出了一条灵性之旅，它简单而明确。例如，莎拉特别注重通过自由和纯洁的灵魂，以真实和建设性的方式与弟兄姊妹相处，而不被希望获得善待和好评的欲望所束缚。如果我向天主祈求，让所有人对我感到满意，结果 我得为赔罪而去叩每一位的门，倒不如我该祈祷，好能心地纯洁地对待所有人。特奥多拉则坚持忍受苦难和所有的挫败，好能赚得和赎回生命。事实上，苦难和试探能让我们成长和进步，引领我们走向永恒的生命。就像树木一样，如果不经历寒冬和风雨，就不能开花结果。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身处的时代就是寒冬，只有通过许多苦难和试炼，最终我们才能成为天国的继承人。新克莱蒂加则进一步深化了天主对所有基督徒的召教，因为他是个人回应天主的召教，并活出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信德的果实。他教导那些独身度奉献生活的人说，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生活在平静的大海中，而世界上的人却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在正义阳光的引导下行走在光明中，然而那些世界上的人由无知所引导行走在黑暗中。但经常发生的是，那些在世界上的人，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们呼喊并保持警惕，成功逃到救命的航船上，而我们却因疏忽而溺死在平静的大海中，因为我们任由正义之舵随风而去。这些教会初期埃及旷野的女隐修士的灵修教导，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术界和神学研究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女性在教会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教，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